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攻读圣若望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举目向天说：“圣父啊，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正如我们一样。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，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。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，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。我不但为他们祈求，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，好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父啊，就如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使他们也在我们内合而为一。就如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，为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。我在他们内，你在我内，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，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，并且你爱了他们，如同爱了我一样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是普世传教节。普世传教节于1926年教宗比约十一世钦定，在每年十月倒数第二个主日庆祝。圣喜圣事赋予基督徒三重使命：先知、司祭、君王。先知就是天主的代言人，使命就是宣讲、传教。圣保禄宗徒说，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。他还说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我们宣讲的主题是什么？现世吗？还是永生？是奇迹吗？是神学知识吗？我们宣讲的是福音，好消息，是喜讯。圣保禄宗徒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，而是为宣传福音，且不用巧妙的言辞，免得基督十字架失去效力。所以我们宣讲的重点不应该是神迹，也不要以天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而自夸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单靠神学知识说服别人加入教会。因为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，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，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，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。既然我们宣讲的中心是十字架，就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天主是仁慈的，愿意接纳悔改的我们。因此，我们要守诫命，爱天主，爱他人，不留恋现世，追求永恒的赏报。我们要以我们的德行、言谈举止吸引别人，他们看到我们就看到了基督。我们宣讲的中心是谁？是自己吗？还是耶稣？耶稣基督是不是天主子、墨西亚？他是不是希望所有的人认识他？耶稣曾经派遣72门徒外出传教， 但在受苦受难之前，多次禁止宗徒、门徒、群众宣讲他是墨西亚、天主子。耶稣在大伯尔山显圣容后，提醒三位门徒，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。耶稣为什么禁止他们宣讲？这些人对耶稣有误解，也许是理解有偏差，也许是行为有瑕疵，这样的宣讲使人偏离方向，甚至产生副作用，给天主丢脸，给耶稣帮倒忙，给教会抹黑。很多教会朋友接触教会中的一些人后，最终选择放弃这份信仰。为什么？大家要找原因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这些人宣讲的不正统，生活的有瑕疵，传的有错，做的太差。这并不代表天主或教会有误，而是这些人的理智或行为有误。他们对教会有误解，和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教外朋友了解基督宗教信仰，1%看圣经，99%看基督徒。传教节，教会邀请我们首先反省，作为基督徒，真的信明白了吗？做得怎么样？之后才是走出去宣讲福音。圣保罗宗徒提醒我们，我痛击我身，使他为奴，免得我给别人报捷，自己反而落选。圣保罗宗徒说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但是耶稣警告我们，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孩子中的一个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，沉在海的深处更好。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，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。耶稣还提醒我们，若瞎子领瞎子，两人必要掉在坑里。我们传福音传得对吗？我们向别人传福音说，信耶稣病就能好，信耶稣就能找到好工作，不灵洗就下地狱。如果病没治好呢？如果没找到工作呢？难道不信天主就下地狱？我们自己都没有认真的读圣经、读教理、曲解圣经、断章取义。我认为耶稣是什么样的？我认为信仰是什么？我们的认为对吗？传福音不是不过脑子的转发一条链接，发之前我们认真读了吗？这条链接讲的对吗？有营养吗？有毒吗？我们分辨了吗？我们传福音做得好吗？传教只靠讲圣经、传教理是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生活。我们早上进完堂，刚出大门，两个教友就因为吃早点吵一架，到了菜市场，因为碰一下，几毛钱和别人不依不饶，回家和邻居吵架，说闲话，抱怨，家里不尊敬老人，不教育孩子，为了钱财和亲戚反目成仇，甚至谁也不理谁。别人会说，他们还叫我们信耶稣，爱人，宽恕人，喜乐，但从他们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呀。也许耶稣是他们虚构的，只是他们假想的完美人物，或者用来欺骗的手段。我们自己不爱祈祷，不愿宽恕，不想牺牲，不进教堂，我们好意思说出口吗？我们讲了，别人信服吗？传福音不是比谁讲得好听， 不是比谁喊得响亮，重要的是讲出唤醒良知的内容，做出感动心灵的行动。传福音不是只给别人提要求、讲规矩，更要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、言传身教，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愿我们在本周的生活中，首先愿意聆听福音，之后做到践行福音，从而开始宣讲福音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
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，助佑我们。